各位七贤国会礼拜堂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很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在今年开学，二月份开学之前啊，有一个老师主管的退休会。那这个退休当中，我们就在谈一件事情，到底我们神学院。圣光神学院，当然我们要栽培的主要是上帝国度的工人，但是我们要栽培成怎么样的上帝的国度的工人，所以我们就在讨论讨论，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差不多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一直讨论。那讨论的最后的结果呢，我们就得出四句的英文。对不起，我不是要秀英文哈，而是说我们老师讨论的时候用英文谈出来，但是呢，这个中文比较没有相应的这个词哈，所以如果当中我们很多中文程度很不错的，请你给我们给我们那个回应一下，大概用什么方式哈？好像用这个填词一样哈，对称的这样来表达出来。那第一个就是biblical excellence， 就是说我们只要栽培的神学生希望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上能够有卓越的认识。而且能够正确的传讲上帝的道，那这个是神学院的学术，不能广泛，不能够什么都学术。神学院学术的焦点应该是在圣经，所以我们就定出了就是说正确的卓越的认识神的话，而且来传讲上帝的道。那第二个就是 spiritual vitality， 就是说一个活泼的灵性，如果你有很好的学术的根基，也很会传讲上帝的道，可是你灵性上不是那么的活泼，也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学术很好，可是呢灵命其实是不怎么样。可是在带领教会或者在教会里面做领导的工作，不可能没有美好的灵性，所以这个美好的灵性呢是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 missional passion， 就是说这个宣教的这种热忱，或者对人灵魂的负担，对人灵魂那个怜悯的心肠。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他之所以来到地上，就是因为他对人充满了怜悯，看见人的需要的时候，他会同理心，他会抚救他的需要。所以他看见那些瞎眼的，或者是瘸腿的，或者有许多需要的人，他心中就怜悯他们。也因为这样怜悯，其实就有很多的神迹其实在耶稣基督身上。那第四个这个 Christ-like leadership， 就是说像基督般的领导力。那这个是一般的神学院所不太强调的，或者说在教会里面也不太理解这个事情。那可是我根据了许多的牧者跟我自己的经验，牧会的经验，其实牧养就是跟领导力有很密切的关系，牧养跟领导力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牧者常常受到信徒领袖的挑战，那主要是因为什么？那个牧者没有领导力方面的装备。那我想神学院圣光，特别是圣光神学院，希望能够在环境上氛围上，那各样的学习当中给学生知道像基督般的领导力，就是仆人式的领导仆人式的领导，他要知道怎么样来服侍教会，他知道怎么样用耶稣基督的那种属灵的方式来引导教会。那特别在第一个 biblical excellence 当中那我就今天特别用这个讲题来跟各位来分享。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敬拜跟领受上帝的道，是为了要建造我们的信仰有美好的灵性。可是我们的信仰跟美好的灵性都跟准确的认识上帝的道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准确的认识上帝的道，有可能偏离了主真正的道的精华的话，那很可能虽然很热心，也不见得一定是准确的正确的。你看东方闪电他们也是非常热心他们的热心绝不亚于我们福音派或者是每一个教会的热心，但是呢他们偏离了主的道。所以这种认识主的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来读一段圣经，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还有二十章三十一节。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十六节。各位读到三章十五节的时候，特别请注意那个小字绝对不要漏掉，那个小字绝对不要漏掉。都找到吗？好，如果都找到的话，请你跟我一起来读，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者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请注意啊，在他里面得永生，或在他里面有永生。然后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现在再到二十章三十一节，二十章三十一节，预备来。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因他的名就是在他的名里面， in his name， in his name 就是 in him， 就在他里面，因为名就代表他的意思，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生命。所以各位，我的标题就是很奇怪哈，我用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还怕我们的同工啊，这个干事啊，可能会弄错了，因为我是信耶稣得永生吗？有一个问号，那我担心这个有点这个他会不会把那个问号把它弄掉，所以我就特别打电话说这个是有问号的，意思说信耶稣真的得永生吗？哎，你们听了这句话以后啊，你们会想，陈院长你是不是异端？信耶稣本来就是得永生嘛，哎，这就是我们平常领受的教导，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因为我小的时候到我一直到我大，哎，这牧师都是这样教导啊，甚至那个主写老师也这样教导啊。可是这句话大有问题，我现在不是空口说白话，我要拿出一些证据，因为只有用证据，用圣经的证据才可以跟各位来讲，这就准确的认识圣经。为什么叫做 biblical excellence， 就是说你要回到圣经，而且回到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那不只是一处圣经，要好几处的圣经，有多处的证据，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准确的意思。现在我们来看看关于信耶稣的误解。我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事实上也是我常常去乡下教会有这样的经验。你知道乡下教会啊，有很多教会是有围墙，对不对？那围墙里面都会写着啊，都会在围墙的上面啊，就写着信耶稣得永生。那这个因为这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有些教会是二三十年啊，所以啊都没有去修补这些这个写上去的漆。结果你知道吗，有一天啊，这个牧师啊就碰到有一个人啊，就跑来敲牧师的那个教会的大门。那牧师就开门，说一个农夫，是这个他们教会附近的农夫啊，跑过来，是个农夫，他说牧师啊，我要信耶稣。哎，他牧师忽然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平常都没有这样讲啊。他说因为你在围墙外面啊，信耶稣得水牛，所以我要信耶稣，我有水牛。各位，为什么信耶稣会得永生，会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呢？因为那个水你知道吗，那个永生啊，那个永哈、啊，结果那上面那个字啊，那个点啊，永生的上面那个点掉了，那个就变成什么呀，水，对不对？那生呢，生呢，那个生旁边那个哈、啊，那一撇哈、啊、就没有了，结果呢就变成什么牛，那然后掉了一个横竖的哈、啊，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哇，这个牧师听完以后啊，觉得啼笑皆非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可见得啊，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有很多人对信耶稣有了不同的解释，也有不同的误解。现在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信。在圣经上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这件事情，本乎恩因着信这件事情得救，是因根据这个。那么到底这样信是什么呢？信是相信跟顺从，信里面包括这两件事情， 一个真正的信心，他一定是相信的，而且要顺从，要遵从主的话。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列出旧约中信心的伟人，那他们相信上帝，而且做上帝要他们做的。如果只有相信没有去做上帝要他们做的，这不是真的信心。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曾经这个敬畏上帝，而且他被上帝呼召从他的故乡乌尔那个地方出来，要往迦南地去。那么就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知道有一次啊，他在99岁100岁的时候得到了以撒，哇，这个老来得子啊，心中非常的高兴。可是啊，他慢慢他的整个人生的焦点专注点都落在他的儿子身上，他从上帝的眼光目光当中啊，专注当中啊，慢慢转移到他儿子身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会有的光景。哎呀，我们很容易把那个施恩的主跟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看重那个恩典而忽略那个赐恩的主，或者主赐给我们礼物，那我们就看重这个礼物，我们就把焦点放在这礼物上，而忽略了那个赐恩赐礼物的主。那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子，这也是大概我们很多基督徒会有的这样情况。那所以上帝就要试验亚伯拉罕，他说你把你的儿子以撒带到哪里去，然后献上给我。这时候亚伯拉罕就到底要不要顺服，到底要不要顺服，因为他领受上帝的道是什么呀，是我要叫你的后裔，从你而出的后裔啊，要如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这么多，而且万国要因你得福。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把以撒杀掉献上的话，那上帝的应许不就落空了吗？所以他很挣扎，不过呢，他真的相信上帝，他就相信了，他就产生了行动。所以这里如果只有相信他没有顺从的话，这不叫真正的相信。所以真正的相信里面是包括那种顺服的行动。所以加拉太书叫做因着信心，或者在帖撒罗尼迦那里所说的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这样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行动，这就是真的信心。所以不只是用言语来宣告一些事情，而是在行动上实行出来。第二个，真的信心它必须是以行动来表达的。雅各书里面第二章十八节说，我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当然了，雅各书啊，这个马丁路德啊曾经对雅各书有很大的误解，因为他读罗马书以后，他发觉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可是他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呀，这句话，我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给你看，而且是因这个雅各书里面甚至有一句话说因行为称义。哇，他就说了，他说雅各书啊，这个是什么呀？是 rubbish， 这个是垃圾，这是垃圾，不应该放在正典里面。我想这是这个马丁路德对雅各书的误解。事实上罗马书跟雅各书完全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啊，完全没有冲突，没有矛盾。那雅各书里面讲到说，真的信心它是用行为来表达出来，它不只是口头上而已，它包括行动的。所以就好像说，只要你告诉耶稣你相信他做你个人的救主，或者有人会说，只要等在一生当中有一分钟的信心，就可以获得永远救赎的保证，只要那个时候相信，那我就可以得到永生。这样的话是一样的，事实上看不出他那个信心当中产生的行动，信心当中产生的行动。可是在圣经里面，真的信心是会用行动表达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都有机会在我们信之后，我们用行动表达我们真的相信。除了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个旁边的那个强盗，他完全没有机会来表达他的行动，不过他的确怎么样，是真的相信。那大部分的人不一样，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有继续有时间，有可以继续来实践这个信心，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信心也跟救恩一样，是一件继续的事情，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态度，用行动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是继续的相信，继续的顺从，不是一度相信或者曾经顺从过，是继续的，这是一个连续的动作。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信。那么在圣经里面，信心是名词也是动词。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名词啊，可以说是有信实的意思，所以有信心的人就说是信实的人。信实的人，在哈巴谷书第二章四节，一人必因信得生，有一个圣经版本把它翻成这样子，他说一人是借着继续相信而在将来的审判当中存活，他是那个 by faith 继续相信，因信得生。这个 by faith 就是因着信，这个 因着信就是说继续的信实，在信实上继续的忠心，继续的持守，所以是继续的信实。那保罗也是这个意思。各位看，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那里说，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那这个保罗就是引用了刚刚所说的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那保罗在这里说这义是本于信。什么叫本于信呢？是从信心开始，以至于信，就是到信心，到我们接触的时候以信心接触。所以开始的时候是信心，结束的时候也是信心，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下面有两个英文版本就解释了这个字更清楚，他说 A way that starts from faith and ends in faith， 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是信心开始的，是用相信跟顺从开始的，然后结束的时候呢，也是相信和顺从来结束的。意思说怎么样，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怎么样，继续相信，继续怎么样顺从，就以至于本于信，以至于信。另外这个 J.B. Phillips 这个版本啊，他是把它翻成说是一个 process begun and continued by their faith， 就开始的时候是借着他的信心，结束的时候呢，也是在他们信心当中继续信，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各位可以反省一下，我可能多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信了耶稣，我那时候继续的信而且继续的顺从，今天是不是继续信继续顺从？不但今天是这样，明天一样继续信继续的顺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本于信，那我们将来的时候也会以至于信，以至于信。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信心啊。那信心这个是名词方面，然后各位来看看第三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做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个一人，这个上下文啊，很显然那个他就是指着上面这个一人，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这个一人如果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各位，我们因着信称义，成为义人，义人有没有可能退后？有没有可能退后？有可能吧，不必然，但是有可能。但是有一个神学家叫做伯沙，他说把这个他就改成 any man， 就任何人，不是义人，义人不会退后。我想这个跟希伯来书的说法是不一样，希伯来书上下文就是这个他就是指义人，义人有可能会退后，所以他说这个神的话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可见的主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当我们信的那个时刻，我们继续相信，继续顺从，然后呢，在我们信的过程当中，到今天依然继续相信，继续顺从，将来一样的继续相信，继续顺从，这是主对我们的期待。或者说我们不但是一天信，是继续的信。这是我讲的名词。那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个动词，动词这个动词比名词更富有动态， 的方式，它是一个活动多于一个属性，有时候会用过去式来表达，但是在许多关键的动词却用现在式表达继续的现在继续的时态。这些关键的时态，关键的动词，它用现在式，那现在式当中呢，它表达了继续的动作。我举三个例子来跟各位来证明这个事情。第一个，约翰福音20章31节，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可是在那个希腊文里面表达是叫你们继续相信，并且叫你们信了他，继续信他，就可以在他的名字里面继续有生命。在他的名字里面，那个后面就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正确的意思说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有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有生命。各位，所以我们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当然就不会有生命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有生命。第二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章15节，哦，对不起，16节，叫一切信，就继续信的，叫一切继续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不至灭亡，反而继续有永生，继续有永生。那这个信常常被误解是曾经一次相信，这个得也常常被误解为一次然后就永远的给予的。那这个就好像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得到生命，就等于说叫一切呼吸的就可以得到生命。各位，我们是什么时候呼吸？我们经常在呼吸嘛，所以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活着，对不对？那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呼吸了，你憋气憋一分钟试看看，有些人可以憋更长一点，一分钟两分钟，可是你总不能憋五分钟吧，你憋五分钟你不继续呼吸的话，哎，慢慢怎么样，就失去生命了。同样的，我们的信，我们的相信也是这样，是继续相信，那就继续在它里面有生命。所以要继续呼吸才能够继续活着。同样的，我们是继续的相信，然后就会在他的里面得到生命。然后再看看希伯来书，这是我刚才解释的哈，我刚才解释的。然后第三个，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啊，他们是死的时候是仍然在信心里面，他们借着信心仍然活着，虽然死了但是借着信心仍然活着。那么这句话表示这些信心伟人他们的信心啊，有一个坚韧的活泼的品质。这个坚韧就是说，我开始相信耶稣的时候是这样相信，今天继续这样相信，那么未来还是继续相信，但我相信的内容更丰富了，更充实了，更完整了，但是对我相信来说我是继续相信的，我不是因为过去相信现在就不相信了。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我要问各位，如果我不继续相信的话，我能够继续得救吗？从刚刚这样的解释下来，你就知道答案。这是关于信耶稣的误解，信耶稣的误解。那么我接下来再看看有关得永生的误解，到底永生是什么？永生是指着生命的品质呢，或者是指着 生命的长度或者量度。讲到这个永生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几乎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在古时候啊，你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皇帝叫秦始皇，对不对？那秦始皇他建立了这个统一的中国之后，他把所有的六国平定之后啊，他有一个绝对的那个权力。可是啊，这个秦始皇他希望他的权力、他的荣华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他就探求有没有可能让我的生命能够继续延续到永远。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法子啊，就是命那个徐福率领500个童男或者500个童女，然后就出海去寻访长生不老的药。后来他们就寻访了所谓蓬莱仙岛。那到了蓬莱仙岛要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各位你知道吗？在蓬莱仙岛就是今天的所谓的什么日本啊、哦、然后有没有找到长生不老的药？有没有？没有。结果徐福啊跟这一群孩子都不敢回来，不敢回到那个中国大陆去。那怎么办呢？中国去。那最后呢，就是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定居下来，落居下来。所以啊，因为童男童女都还没有发育成功，为了要传宗接代，他们就提早结婚。所以听说生下来孩子就比较发育不良，就比较个子比较小。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都叫窝阔，窝阔就是矮的哈。那听说是这样的，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哈。不过这是一个故事，就是啊，那的确，但是的确有这样的事实。徐福率了500个童男童女到蓬莱仙岛，要得到那个长生不老的药。所以你知道，人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哦延续到永远。可是如果秦始皇他的生命真的能够延续到永远，他还是这样的生命的话，他的生命可以长度可以拉到永恒去，可是他的生命的品质是这么糟糕，哇，那个秦朝就有祸了，秦朝的百姓就有祸了，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很暴躁专制的一个皇帝。那不但是秦始皇是这样的思想，你知道在汉武帝的时候啊，也受到一些术士的蛊惑，他迷恋人的富贵跟权势，所以啊，他就要求那个术士替他炼制那个仙丹。结果呢，这个就一直吃那个术士提供的那个仙丹。你知道那个仙丹就是怎么样？有很多的重金属，对不对？有大量的铅，对不对？那吃了以后呢，你这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啊，一定铅中毒。所以最后啊，他死掉以后啊，那个术士已经说什么羽化成仙，哎呀，死的还给他一个羽化成仙，其实是铅中毒。各位知道吗？汉武帝，哎，这个是一个汉朝里面一个那个功勋非常伟大的一个皇帝耶，他把匈奴打败，然后呢扩张了这个汉朝的版图。可是他也希望这样的权势，这样人生的这样的富贵能够延续到永恒。所以今天人所看到的是，我希望把我的生命拿到永恒去，我可以活到永永远远。这只是看到了生命的长度，可是没有看到生命的品质。但是永生不是只有指着生命的长度，永生是这两个都有，一个是生命的品质改变了，还有一个生命的长度也拉长了，是存到永永远远。可是我们讲到了永生，所以这个永生在圣经里面观念呢、就非常重要。我们生命的品质改变了，这个生命的品质当然最终的目标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然后呢，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说，哎呀，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结出圣灵一样一颗的果子来，一颗的果子有九种的风味，不是九颗果子啦，是一颗的果子有九种的风味。哎呀，感谢主。所以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成熟，要想结出那个圣灵的那个九种风味的果子。各位，你是生命中有几种风味？那个果子哈，在还没有成熟之前哦，都不好吃，都酸酸的，你不会想吃它。但是感谢主，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是信了耶稣怎么样就成熟了，对不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时候我们还显出那种非基督那个连基督徒的那个非基督徒一样，是他们都会觉得说，哎，你们信耶稣的人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在施工中，这个诸多不便，敬请包涵。 可是你不能信了耶稣十年之后还这样说嘛，对不对？你不能信了耶稣二十年之后还是施工中尽情包含，诸多不便尽情包含，一定要人家看见你信了耶稣以后，第一年第二年跟第一年不太一样，或者第十年跟第一年的时候不太一样。如果你每一年都一样，那这个就怎么样，就没有成长，就没有成长。但是我们信耶稣你要不断的生命的品质要改变，要改变。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到底永生在圣经里面，或者在希腊人，因为在新约里面是用希腊文圣经写的，希腊文写的。那么希腊人对这个不朽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希腊人的想法，他们相信人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他说有不朽的灵魂，这个不朽的灵魂被囚禁在必朽坏的身体里面。我们人啊，他们说我们这个是怎么样，是个臭皮囊，我们的身体是臭皮囊，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不朽的灵魂，现在不朽的灵魂被关进，被囚禁在这个必朽坏的身体里面，所以死了以后，哎呀，我们这个灵魂就得到自由了，我们死了以后就灵魂就得到自由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已经失去了他的 identity， 他这个身份就失去了，不过呢他的灵魂是不朽的。那这样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来看看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很显然在本质上不是不朽的，因为他需要生命树来确保他无限期的存活，而且在把生命树切断的时候呢，他就遭受死亡了。所以亚当他本质上不是不朽的，他本质上不是不朽的。所以不朽不是人类一个自然的属性，不是被创造以后就自然不朽了，而是上帝的一项超自然的作为。只要他不选择背逆上帝，他就可以活到永远。我再说一次，只要他亚当夏娃不选择背逆上帝，他没有背逆上帝的，他就可以活到永远。还有一些人，他们相信人是借着复活可以变成不朽，可是这个是未来的，这是未来的，不是过去已经成就。那圣经也是支持这样的立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四节那里讲到复活的身体有五大特征，对不对？是荣耀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强壮的身体、属灵的身体、属天的身体，这五大特征。可是最后保罗也说到，说我们必朽坏的灵魂要穿上不朽坏的身体，必朽坏要穿上不朽坏的。所以希伯来人的观念跟圣经的立场是一致的。那第二个，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的复活胜过了死亡跟衰败，那这也是让我们可以不朽的一个直接的证据，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出熟的果子，所以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借着身体的复活就让我们证明凡是信耶稣的人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盼望，也可以将来像耶稣基督一样身体的复活。那么第三个，大部分人相信人借着重生已经不朽了，我说大部分人相信那而且呢他们已经重生得到一个新的性情，分享上帝的不朽，可是他们误以为永生是所有信徒现在拥有的。各位重点在这个地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误以为我现在已经有永生了，在重生的时候已经得着不朽性，永远不会被挪走，这是我们误以为这样。可是第一个问题我要问各位的就是，永生究竟是不是现在真实的拥有了？得永生总是被认为拥有，它是现在，是不能够从信徒的身上夺走的特性，它是信徒现在拥有的一件东西，所以 以致我们会说啊，我这个标题为什么会用问号？信耶稣得永生，因为这句话里面，信耶稣得永生里面就表示说，我信了耶稣，我已经有永生了，我现在已经有永生了，在自己已经有永生了。可是我用一个问号，表示说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要针对这个问题，给一个圣经里面的答案。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我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真实的现在就拥有永生，而且是不能够被挪走的？事实上这不是新约谈到的永生，永生是一个地位而不是一个拥有物，它是一个 position， 它不是一个 possession， 不是一个拥有物，它不是转让给我们，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分享给我们。请注意啊，这是分享。分享给我们，我们自己是没有永生的，我们自己是没有永生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有永生。圣经里面彼得后书一章四节直接这样说，很明确的这样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说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所以我们现在是分享了上帝的性情，是分享了上帝的生命，是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分享跟得这两个不太一样哦，得就是我的了，是不能夺走啊。分享是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分享了上帝的性情。那另外一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这个地方说，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名，因他的名，就在他的里面有生命。所以请注意，永生是在谁里面有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请注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保罗的神学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其中一个神学 in Jesus 和 in Christ，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有一些属灵的丰盛，有一些属灵丰盛的祝福，在基督里面有他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有他的生命。然后第二处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五章，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十二节，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这个很清楚吧。第三处的经文，第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叫一切继续信的人都在他里面有永生，都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有永生。所以各位，我们自己没有永生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那么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一旦一度曾经相信了耶稣，有没有可能失去他？有没有可能失去耶稣基督，因而失去他的生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耶稣基督宣讲真葡萄树这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啊，很清楚的表达这个真实的可能性。他在这个比喻里面说，要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常常在我里面。那这个住在跟藏在是命令语句，意思说我要决定要住在里面。他不是用那个 stay， 他是用 abide、哦、那我们有很多政治人物会到这个要选举的时候会去 long stay， 其实也不是 long stay， 只住一个晚上而已、哦、其实短暂的住一个晚上。那可是呢，这个在葡萄树里面藏在它里面，不是这样，不是来来去去，是常常在它里面，常常在它里面。我们可能偶尔会跌倒，可是偶尔啊，你不能一直都跌倒嘛，对不对？那跌倒的时候就再爬起来，再悔改认罪，再回起来，再继续的在它里面。可是你不能总是怎么样 跌倒然后就不爬起来，那就不对了、哦、所以要藏在他里面，藏在哪里面？就是 abide， 也就是说好像你回家，你去外面出差，出差以后呢，你就住在旅馆里面，就 stay 在一个旅馆里面，对不对？可是你回到家怎么样？是怎么样？不是用 stay 的哦，是用什么？用 abide， 或者我住在我家里，我常住在我家。那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常在他里面，所以在他里面就有生命，在他里面就有永生。这样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针对得永生，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第一个，得永生可以做两种解释。信徒已然在基督里面有永生，但仍然未然在他自己里有永生。这个有点咬文嚼字哈，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是根据一个神国的那个神学观，好叫已然未然。已然就是已经有了，那未然就是还没有完满，还没有完满的实时的啊、哦、那个是已经有了，已经参与了。所以我们已经在信耶稣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有永生，但是仍然未然在自己里面有永生。我们自己是不会有永生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有永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此如果你不住在基督里面，就会失去生命。但是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穿上不朽坏的身体，那个时候就在自己里面有永生。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只有在那个时刻他自己才有永久的拥有永生。也就是说那个未然的实现已然了，已然未然就是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完满。未然就是还没有完满。那完满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呢？神的国什么时候才完满的来到呢？是吧？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就完满的实现了。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哎，我们就怎么样？就拥有永生。那我们现在是分享的耶稣基督的永生。那这两种解释啊，看起来有点 paradox， 有点吊诡，有点反合性，可是却是真的。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上帝的国这个议题上面，这个上帝的国这个议题啊，也就是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就已经这个上帝的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哎，上帝的国就在我们心中，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哎，上帝的国就临到我们当中。可是你也知道这个世界啊还不完全，对不对？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的斗争，对不对？有很多的那个不讨神喜的事情，所以仍然未然，上帝国并没有完满的在这个世界上完满的实现，这就是已然跟未然的概念。在永生这件事情上也是这样子的。好，那么现在我举证几个经文，这圣经的经文来做证明。马太福音25章46节，这些人要往永行里面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面去。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哈，是将来式，将要往，就这些人啊将要往永远的刑罚里面去。可是那些义人将要往永生里面去哦，所以永生是在哪里？在未来，对不对？永生是在未来。根据这句话，永生是属于来世的生命，将来才有。所以我用一个比较普通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拥有什么 D day 的永生，将来才会拥有 V day 的永生。这个 D day 跟 V day 我稍微解释一下，当然大部分人明白哈。你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啊，这个德国跟那个欧洲的那个盟军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仗到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末期，哎呀，盟军一直没有把德国打下来，所以他们就暗暗那个设计了一个叫做诺曼底登陆。而这个诺曼底，其实诺曼底防线是非常坚强的，如果你不能够突破诺曼底防线了，这个二次大战了、啊、这个还有得打。所以他们盟军啊就最后规划了诺曼底登陆，就决定要在某一年6月6号 罗曼底登陆，
所以他们就在6月6号拂晓的时候发动了攻击啊。
结果呢，这个消息啊，德军没有接受到这个情报，他们这个防备当中啊，没有特别的加以针对那个罗曼底海岸线做防备，所以啊，就德军那个盟军就顺利的突破了罗曼底，就登陆了。这个罗曼底登陆啊，是个决定性的日子，就 D-Day 就是 determine， 就是决定性的，决定了怎么样，德军以后就失败。可是当这个罗曼底登陆之后呢，这个他们已经注定他们一定要打败了，因为这个是这个德军的最重要的，德国的最重要的防线，希特勒最重要的防线被打破了，所以是决定性的，他们一定失败了。可是德国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投降了？还没有投降，德国经过几个月之后，哇，清扫战场，所以那个整个他投降的日子叫做 V Day， 就 Victorious， 就是得胜了，是凯旋的日子。所以 D Day 就是决定性的日子，当罗曼底登陆的时候呢，就是 D Day 的日子。可是呢 V Day 就是说他们彻底的失败投降，好像我们这个中日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也是怎么样，这个到 V Day 的时候就是日本完全投降，那就是 V Day。那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永生，我们现在好像在基督里面有永生了，可是呢，真正的永生是属于什么？来世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永生是属于来世的生命，是将来才有。我们现在有的永生是第一代的永生，已经分享了基督的生命，已经分享了上帝的性情，可是将来才有 V Day 的永生。这个概念各位一定要建立，这个概念一定要是非常重要的。这第一处的经文，那第二处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0章30节更是明白这样说，耶稣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怎么样。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这些经文哈。来，没有就是，然后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所以永生是在什么？在来世，在将来。这不是我的话，这是耶稣基督的话。永生是在将来的，真正的永远的生命是在将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分享了那个永生的那个品质，我们已经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分享了上帝的性情。在第三处的经文，约翰福音10章27节到29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有一些神学家就抓住这句话说，你看吧，我们只要信了耶稣，那没有人能够把他，就永远不会灭亡，那谁也不能够从耶稣基督手里把我们夺去。所以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夺去。有很多人就抓住这个约翰福音10章28节29节这个圣经说，你看吧，你只要信耶稣就永不灭亡。如果说错，这条件在哪里？条件在27节，看到没有？20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而这两个，我把那个希腊文列出来，这个希腊文是怎么样？你看看，是现在分词。还有呢，听我的羊继续听我的声音，还有我的羊继续，那也是现在分词，继续跟着我。各位，如果你继续跟着耶稣，如果你继续听耶稣的声音，你会从耶稣之手中被夺出去吗？会不会？不可能嘛。所以被夺去这个条件是怎么样？不被夺去那个条件是在27节。很多人读圣经啊，只是断章取义，只要读28、29，不要27，但是27才是决定28、29那个得到救恩的稳固性。我们得到救恩的稳固性是根据在什么样？27节，说我的羊继续听我的声音，我的羊继续跟着我。换句话说，我刚才讲了一开始回到说，相信是继续相信，继续顺从，这就前后一致了。所以圣经是没有矛盾的，圣经真的没有矛盾。我们不要被一个某一个神学立场好像那个遮住了哈。那读圣经的时候都用那个有色眼镜来读圣经，都变成你戴墨镜都读成变黑色的，你戴红色眼镜就变读红色了。但是要先把那个有色眼镜拿开来，到底圣经上下文怎么说？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要很注意上下文哈。当然，
你说哎，这个我们看不出来，所以我就鼓励你们到圣光来修点课啊。这是为什么这个 biblical excellence 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多么重要？因为你没有正确的解释圣经啊，当然你解释出来都是好像要，就说会有一些错误的，会有一些错误的，那有一些错误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就很糟糕啊。那这是第三处的经文。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结论，什么是信耶稣呢？信耶稣是信，是一个一件继续的动作。第二个，信是指着相信跟顺从，信不是只有口头上宣认而已，宣告而已，还包括你的行动上顺服顺从。这是我们从希伯来书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告诉我们的。第三个，信心伟人的信心都是有坚忍到底的活泼的品质，那些被列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些信心的人都是这样子，每一个都是这样，都是他们相信，他们又顺从上帝的话。那么第四个，信心不是一步，是许多步，它是一生的旅程。各位，那个约翰本人啊 John Bunyan 啊，这个约翰本人他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天路历程，对不对？天路历程说，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被称为基督徒之后，哦，他要到上帝那里去，中间有什么？有好多路程呢。他不是信了就直接到天上那里去了。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还活20年、30年、40年的话，那这20年、30年就是一个旅程哦。所以你不是停在那里，是怎么样？继续的开始迈向上帝那个地方的一个旅程，一个天路的旅程。这其中啊，会像那个基督徒一样，那个本人约翰所描述的基督徒会遇到困难，会遇到试探，会遇到诱惑，会遇到财富的那个引诱，会遇到权柄的引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引诱。但是我们继续的借着信心，继续的顺从神的话，我们一关一关的胜过这些困难。这是一个旅程，它不是一步，它是好多步的，好多步的。这是第一个，信耶稣。第二个，得永生。得永生呢，永生不是一个拥有物，而是一个地位。对我们现在来说，它是一个 position， 它不是一个 position。第二个，我们自己没有永生，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有永生。第三个，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就会失去，就可能失去他的生命。第四个，我们现在已然有第一代的永生，将来才有 V 代的永生。那最后，我要跟各位来说，我们信耶稣的意思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就要好好信。什么叫好好信？就是继续的相信，继续的追求，继续的了解神的话，继续的顺从神的话，继续的参与团契的生活。有没有基督徒不需要参与团契或小组的生活的？一个人独来独往，基督徒不是独来独往的。基督徒是什么？是一个 community， 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所以各位，你不能信耶稣以后，你就从来不参加小组，或者有些教会是小组，有些教会团契，或者有些教会是什么各个不同的那种，反正10个人、20个人、30个人这样的一个更小的教会里面更小的一个群体，一起分享，一起交通，一起鼓励，一起在伤心的时候分担伤心，一直在喜乐的时候分享喜乐。所以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喜乐，分担的痛苦是怎么样？减半的痛苦。各位，这就是团契的生活。我们信耶稣就要这样的好好来信，不能参加团契的生活、小组生活，而且在神的话语上真的好好的、好好的来认识神，然后顺从神的话。但愿今天这样的分享能够带给我们七贤路国义礼拜堂教会弟兄姊妹，关于什么是信耶稣得永生，或者说我们将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这个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会帮助我们，会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也会帮助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无用的仆人今天早上将你的话解开来，跟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来一起学习分享，主啊，这宝贵的真理，我们在基督里面才能拥有 分享这样的奇妙的生命。感谢你，我们是在你里面有生命，我们因为继续信，所以我们就继续在你里面有生命。感谢主，谢谢你，将来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在自己有生命，在你里面，我们就是真的在你里面得到这种宝贵的应许。谢谢主赐福，也感谢主过去我们七贤路国语礼拜堂这样的支持圣光神学院，他们有许多弟兄姐妹来圣光修课读书，还有读学位。主啊，你使用了这些神学生，你使用了这些受装备的你的儿女，继续的在教会里面为你打美好的仗。我们也感谢你，过去他们也是用金钱支持圣光的各样的事工，特别是我们面对明年七月我们就要开始破土动工山林的校区。主啊，感谢你也让七贤路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来关心、来祷告，甚至来支持。主，我们求你真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你赐给他们因为这样慷慨的给予、慷慨的奉献，所以你就加倍的30倍、60倍、100倍的大大的赐福给他们，照着你的应许成就在这个教会当中。但愿主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